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那就是26节开始讲的，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，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，唯有暂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。这是用一个很强烈的字眼来形容上帝，上帝会把他的敌人烧灭。上帝在今天仍然普施恩典给所有不信靠他的人，但是这是有限的，有一天这个时间一定会过去。尤其你知道真理以后，如果你故意犯罪的话，因为这个恩典越好，你犯了罪，那个你受到的后果就越强烈。希伯来书好几次，应该总共有5次，就是这样严格的警告蒙恩以后的人故意的犯罪，以至于常常引起一些讨论，就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。我在这里就是我不会讨论这个事情，就是我的答案我总是讲到，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真的，人会从救恩中失去也是真的，只是看你从不同角度来看。从人来看，一切都会变动的，不稳定的，但神的预定的计划那是永远不会变动，你看到变动都在神里面。那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，如果我们真的得知真道以后犯罪了，或者刚才杨律师问的啊，你就是不想聚会了，哎呀，我们真的认罪悔改，主也一定赦免，而且再给我们一个平安的良心。但是如果你就存着一个我只要认罪悔改就没有事了，就是你轻看这个救恩的情形，那你就正好不在这个救恩之下，不在这个救恩之内。就你如果轻慢，你如果故意得罪上帝的话，那么上帝也会很严厉的审判你的。28节，人干犯摩西的律法，凭2-3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，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，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，又亵慢施恩的圣灵，你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？这我们看过好多次，就是越是好的东西你丢掉了，那个损失就越大。你掉了一支圆珠笔，那是小损失，那圆珠笔没有那么价值那么重，可是一个钻戒，那还象征着你跟你配偶的婚姻的话，如果掉的话，那就损失很重了。所以人如果说践踏了、干犯了摩西，那都很严重。如果干犯神的儿子，把上帝为你成就的这个借着他的生和死所成就的美好的约的关系，哦，这里有一个字很有一点也有点恐怖，当作平常。各位，这是上帝，就我们如果信心小的时候，我们会很不喜欢看的字。上帝不能够把自己被当作平常，他不能够被藐视、被轻看。这样说起来好像上帝很幼稚，其实不是幼稚，因为按真理来讲，他的确是宇宙中举足轻重的那一位，所以我们的确应该把他的恩典、把他的审判、把他的爱都看的不是平常，而是独特的。那么这里也讲到，是把神的儿子和施恩的圣灵亵渎。其实这个不必把它想得很特别，就是我们的心一直对上帝很不放在心上，到最后就是你心里没有上帝了，那么以至于上帝心里也没有你了。其实从人来看，这也是你咎由自取嘛。你不想见到上帝，你不想把上帝当得很伟大，所谓地狱也就是一个上帝不在那里显出他伟大的地方，我们就在无限的无聊里面度得永远了，这是很可怕的刑罚。第30节， 因为我们知道谁说，这个就是上帝说了。就因为我们知道谁说，其实就是叫读者能够仔细去想一想，谁说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，落在永生神的手里，真是可怕。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，是新约旧约里面都常用的一句话哈。我们先说简单一点的，就是法院里面的这个 sin， 有人有冤枉了，有委屈了，现在法院大概没有什么冤枉委屈嘛，就是谁赢谁输的事情了。那么可是在像包青天这样里面，法官的明察秋毫，就是一定能够把那个在社会上被委屈、被伤害、被污蔑、被就是受到委屈的人，能够让他重新的得职。啊，这个，各位，可是整个的宇宙的法庭，谁有冤、谁有委屈、谁有错呢？最大的冤枉在这里讲，整个圣经讲，最大的受冤者就是上帝。啊，你说是上帝，对。当人没有把上帝当得的敬拜和爱给他的时候，上帝是最委屈的人。就各位对不起啊，基督教实在不想 leave you alone。基督教不会不管你的，就不会让你自由的，因为基督教会说，整个的宇宙，包括你的生命、气息、动作，都是爱你的上帝所造的。所安排的，上帝给你这一切，就是要你跟他有一个美好的约的关系。他爱你，所以他也要你爱他。他喜悦你，所以他也要你喜悦他。他认识你，所以他也要你认识他。就是圣经里面不允许我们说，哦，上帝，我不冒犯你，但我也不信你，我们各过各的。他不能允许这个事。就跟你不能说空气啊，我不必呼吸你，那么你不必提供来给我空气，我也不想呼吸你，这不可能的，你非呼吸空气不可。那比空气重要的多的上帝更是这样，上帝爱我们，上帝要我们爱他，上帝认识我们，上帝要我们认识他，上帝对我们是喜悦的，上帝也要我们喜悦他。整个宇宙或人整个的罪恶就在一点，就是我们没有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。那么上帝在人没有赞美他，没有感谢他，人在他的一切生活中却不信靠他的情形下，上帝仍然施恩怜悯，叫阳光、空气、雨水给这世界上就是让人能活下去的一切东西，神都照样给人。几千年、几万年，我不知道人类历史有多长，但上帝就继续的给。但是他在继续给，他不会无限的这样给下去，他给都是叫人能够反省，能够思想，哦，原来我活着是我所不信、不承认那个上帝给我的生命、气息、动作。就基督教是一个非常霸道的宗教，姑且这样说，就是我们相信整个宇宙是他造的，我们相信人的思维能力也是他给的，我们相信人能活下去也是他给的，人活下去是他给的，就是希望人能够在敬拜敬畏上帝里面能够活得好。那现在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，人就在亏欠上帝，人在享受上帝给他的一切的这个宇宙中否定有上帝。我们在罗马书的时候我讲过，人的罪不是杀人放火吃喝嫖赌，因为很多人没有杀人放火也没有吃喝嫖赌，人的罪就是对上帝不会感谢，不承认他。好像我有一个儿子很聪明，很好，头脑很好，但是他从来不喊我爸爸，他从来看到我好像没有看到我一样，虽然我天天养他、爱他、照顾他。每一个人每天每秒每个时刻是被上帝照顾的， 不但被上帝照顾，而且被上帝的儿子用死，用道成肉身来拯救的。可是当人一直继续拒绝这个的时候，而且圣灵还不断地感动你，让你知道这个是真的，那么神有一天一定要为自己伸冤，就是我们没有把当得的荣耀、当得的感谢、当得的爱给他。是旧约圣经也用过一个非常就是触目心惊的例子来讲，就是在以西结书，应该是以西结书16章有讲到说，以色列人其实就是世界上所有人的也浓缩了，以色列人是一个被丢弃的女婴，没有人要，但是上帝看到她了，上帝就爱上她了，就养她，就照顾她，后来就把她打扮养大，变成一个公主，然后上帝呢就爱上这个他所收养的弃婴，就跟他结为夫妻，然后把他变成一个王后。然后这个女的呢，以色列呢，却人尽可夫，从来不爱这个对她有再造之恩的丈夫，而不断地把丈夫给她的钱、给她的美好的东西拿去养别的男人。所以上帝到最后就非常非常愤怒，他有很大的委屈，他说伸冤在我，我一定会报应。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很长的例子哈，可能我们还是听不太进去，不过我不希望有任何人听得懂，因为说哦，我有这样的经历。不过我们这样想一想吧，如果你对你的配偶是人尽意志，做了一切的美好，然后他把你对他的好都给了小三，不管是男的或女的，我们也会很愤怒。那么这个是一个人类历史上不断有的惹上帝愤怒的事，所以神会审判。这里讲第30节的下半句啊，主要审判他的百姓，要把人犯的错误很清楚地呈现出来。那么这个审判最后会有审判的结果和定罪哈。那么如果人在这个神永生的神的手里，那是非常可怕的，那是永远的刑罚哈。好，我们看第32节，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，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，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。好，这是初代教会的特点了哈。但是在每一个时代，基督徒恐怕多少会有一些这种状况。我希望这些字眼不要叫基督徒有任何的自怜，更不要有任何的自义。但是我们却在这个字眼里面，我希望我们能够得到帮助和安慰。就基督徒在这世上跟他所拣选的上帝有点像，我们基本上是受委屈的，就是我们信这位上帝，而我们因为信这位上帝，我们有各样的善良的表现出来，包括爱人，包括爱仇敌，包括公义正直善良等等，这都不可以夸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。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，可是广大的世人呢，会觉得我们是错误的，是愚蠢的，甚至是疯狂的。那么在台湾，我觉得过去60年的时间，基督徒是非常享受的。不信主的人，神没有叫他们像回教徒一样，对我们有很多的逼迫。但我不知道这种日子会多久。包括基督徒的价值观最重要的，譬如说像两性之间，那么我也承认基督徒在这些事上有的时候有蛮横霸道的地方，但是我很怀疑这个世界会允许基督教，除非在回教世界继续讲他们的那个两性观念，恐怕世人会觉得我们都被冒犯了啊！我特别是指同性恋，然后甚至会觉得 当基督徒坚持是两性婚姻的时候，会觉得基督徒是一群可恶的人。好，这些我只是在欧洲啊、美国这些后基督教国家看到的一些现象。就是基督徒在世上如果受到委屈，这是一个正常现象，因为世人并不信靠这个上帝。你受到委屈，不但是要觉得是正常的现象，你被人家攻击伤害，你还要去帮助人，包括你自己。我们成了戏景叫人看，还要陪伴受苦难的人。就我看到这些经文，都想到我们教会一个很好的牧师林炳宏牧师，他自己是有肝癌的，他肝只剩下一半了，但是他的所有的服侍都是陪伴老人，就是很累了，我实在是很心不忍，但是他很有负担，所以他的工作是我们办公室里最累的一个，肝病最需要休息嘛。但他就有一种很强烈的爱心，他愿意去陪伴这些在末期的老人哈，他做很多这些工作。那我们每个基督徒其实也都是，我们有受委屈的时候，如果我们是真的是为义受逼迫，我们真是行善受逼迫，那么不但受逼迫，我们还要陪伴那些，还要鼓励那些人，不免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自怜了。或者自义，我们都希望基督徒不要这样。我们知道，我们是蒙了恩典的人才会这样。第三四节，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，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，也甘心忍受，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。我们体恤被捆锁的人，我们体恤，因为我们自己也常常被捆锁。我们体恤那些因为信仰被逼迫的人、被下监狱的人，这个我们今天已经算是很少了啊。那么，起码在差不多4年前吧，3、4年前，我记得挪威就有一个牧师，他在公开场合说同性恋是罪，他就被政府起诉了，就是他散布仇恨言论了。那么后来，当然在别人抗议之下，没有定他。还是被释放，但是他已经被监狱被关了几天了。我们被捆锁，如果我们犯罪被捆锁，那是应该的；如果我们是行义被捆锁，持守正直被捆锁，那么我们能体恤，因为我们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。家业被抢去，甘心忍受，这个倒也不是说我们今天家业被抢去，我们不打官司。那么这一方面呢，做义和团事件以后，有一些宣教士也有非常好的表现，包括内地会，他们没有要求赔偿，就是实在那个赔偿费用是非常高的，就是那个庚子合约嘛，非常不是辛丑合约是非常高的，但是我并不是说我们不要正义哈，也不是说我们被抢去一定就不要求什么，但是我们会知道，上帝重点在上帝有给我们更大的祝福，更美长存的家业，不一定只想到在天堂的事。更美长存的家业，包括我们在世上，神就让我们经历到神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，为主受苦而有的平安和喜乐。各位，我们不是基督徒，并不是没有希望的。注意，我们是有希望的，不但不是没有希望，刚好相反，我们会很强烈的、很有同情心的、很有爱心的、很有怜悯的，对这个世界上的不幸的总统或者亿万富翁说：“你们很可怜，你们没有盼望。我们很幸福，我们有盼望，我们有产业，我们有跟其他基督徒一起有的那个平安喜乐的产业。”而且这里面不是纯粹属灵的，也有物质的成分。好，所以呢，35节，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。我们要勇敢。前面讲我们要有盼望，我们要坚守。基督徒应该是柔和谦卑的，但是不是胆怯和懦弱的。我们勇敢。但是却不是凭血气来行事的， 就是我们也讲道理，但是我们勇敢，就是我们愿意坚守，不管在怎么艰难的情形之下，我们存着盼望，陪伴别人，被人毁谤，体恤那些被捆绑的人，知道确知神给我们更美的、长存的、不会没有的那个家业、那个产业哈。存这样心必得大得赏赐。这我想到在应该是提摩太后书里面，保罗对提摩太讲的话，在军队里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，好像那招他当兵的喜欢。我们需要有一颗上帝要大大赏赐我们的心，就是我们很勇敢，我们很勇敢的在各样的患难中站立得住。我不知道各位姐妹，你们现在对于一个理想丈夫有什么样要求啊？当然，我不知道帅是不是第一，然后能赚钱是不是第二哈？那么其他我不晓得。但是就起码就传统来讲啊，我一点不是一个大男人主义，但是就传统来讲，我觉得一个男人要很勇敢，这个会叫他的妻子喜悦。相对的也是一样，我也不觉得女人不要勇敢。就是勇敢是一个高贵的气质，包括消极的，对于邪恶的时候不惧怕；积极的，对于美善的事，我们能够努力的、大胆的去执行。神喜悦我们有这样的心。我们是战士，战士不要有，绝对不可以懦弱的。但是我们不管怎么勇敢，我们不管怎么努力，我们也承认我们要忍耐，就我们还在忍耐等候。包括你的勇敢让你忍耐下去，包括你体恤别人叫你忍耐下去，并不是懦弱。但是有的时候，神在罪恶的世界就让我们要继续忍受一些事情，或者跟这些罪恶对抗的时候。我们看到罪恶好像还是很嚣张，但是我们忍耐，忍耐，我讲过多次，不是承受邪恶的能力而已，有的时候是这样，忍耐更是对善良事情的坚持。我们善良的事坚持，就是我们一定要行完上帝的旨意。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，我们一定要把上帝要我们做完的事做完啊，就是。继续忍耐，继续演这一台戏。这演艺人员，英文尤其讲嘛，那个 show 一定要下去，继续下去的，你不能因为任何的理由停止。我们神给我们的脚本，我们要把它唱完的。神要我们有的正直，神要我们的把蒙恩以后所做的见证，也就是行完神的旨意。我们善良、诚实、爱人、陪伴人，演出一台好的戏，而且存着信心生活，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得到所应许的，一定会的。这个要坚持，这个要靠着主坚持。37节，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，那要来的就来，必不迟延。只是一人秉因信得生，他若退后，我心里就不喜欢他。这句话我觉得是很有震撼力的，但是我们不大熟悉这句话。这句话是旧约哈巴谷书第二章里面的话。还有一点点时候，各位，这句话真是叫你吐血。那一点点时候，可能是1000年、2000年。就是《哈巴谷书》里面那个作者就在问上帝：“我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？这恶人的嚣张还要到什么时候呢？还有一点点时候。这个圣经里也多次讲过，我们继续积极的、存着盼望的，但是我们在等候。哎呀，等不下去了，也就是我们继续忍不下去了，坚持不下去了，勇敢不下去了，陪伴不下去了。”体恤不下去了，甘心不下去了。哦，愿圣灵帮助你，让你知道，你等候的是有盼望的。 他来的时候那就真是棒了。就我们像孟子讲的诸君吊民啊，等那个这个真命天子来解决我们一切的苦恼，上帝一定会来，要来的就来，并不迟延。各位，当然很多人都觉得上帝迟了，甚至整个的西方可能根本不觉得上帝会来了，根本不信上帝了。那我们呢？我们是有信心的人，我们因信得生，我们继续信下去。义人因信得生，就是因信称义。因信称义的义人，因信继续活下去，生跟活是一样的意思。我们因信得生，就是因信活下去。我们不要退后啊！这个也是战场上有很多这个很棒的一些话哈，就是有些勇士，斯巴达的勇士，亚历山大大帝的勇士，罗马军团的勇士，他们不会退后的。听说拿破仑的有一个故事嘛，他有一次在军队里看到一个小鼓手，他就问你这么小能够奏什么鼓啊？他说我什么都能奏。好吗？拿破仑说好，奏集合鼓。好，他打得很好。奏这个出发的鼓，好，他奏得也很好。进攻的也很好。然后他说，拿破仑奏那个撤退的，那小鼓手就把鼓棒一丢，我们的军队没有撤退的。啊，这个当然是笑话了。我们有撤退的时候，我们甚至有躲避的时候，但是我们不从信仰上撤退，因为一退就可能退到沉沦里去了。我们的信仰就是要继续进的，继续持守的。哎呀，有很多理由要退啊，很多理由不想继续信下去啊，很多理由想暂时退一下吧，就越来越久了。我们是有信心，我们是不退到沉沦里面，我们是坚持到我们的灵魂能够得救，已经得救，继续能够得救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求主与我们同在，保守每一位，让我们能够认识你，让我们也能够持守宝贝喜悦传扬这个信仰。奉主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